还要继续读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四章。我们请出十九节，先读到二十三节，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，想说众人，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是死了，便拖到城外。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。第二天，同巴拿巴往特币去，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，就回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又禁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
好的，那么这里一段圣经是接着我们上一次所读的保罗和巴拉巴，他们先到的是路斯德。上一次我们叫做路斯德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，保罗和巴拉巴把他治好了，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把他们治好了，他们就要来拜保罗和巴拉巴，结果巴拉巴和保罗就拒绝了他们，又向他们传福音，要他们要敬拜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神奇，所以在路斯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就是有很多人，路斯德的人，他们就因为受了影响，看见这些事情，他们就愿意敬拜神，因为他们认为保罗、巴拉巴他们是神降临在他们中间了。可是这样说的结果，就是今天的十九节，就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，就挑唆众人。这个安提阿呢，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和以哥念，他们是先到的以哥念，然后受逼排，他们就到了路斯德去。那么这些人从安提阿到以哥念来的犹太人，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是死了。这个是发生在哪里啊？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路斯德，路斯德，以为他是死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被石头打，以为他是死了，而且还把他拖到城外。上次我们曾经说过，被石头打的意思就是旧约圣经是规定什么人要被石头打。那么现在是犹太人打保罗，他们就认为保罗是拜偶像的，好不好？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该用石头打死。所以这又是一个神奇，保罗被拖到城外去以后，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。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奇了。保罗被石头打，并没有被打死。 保罗曾经在他的经历里面，在哥林多后书也说过，他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那就是在这里。我们再读一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请我们来读22节，要读到27节吧，22到27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。
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谎话，我更是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，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
保罗说他这一生经历里面，25节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石头打一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圣经，好不好？石头把他打死了，他们把他拖到城外去，因为他是死了，他就站起来了，而且又走进城里来了，又走回到路斯德来了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神迹了。那么保罗这个医生受的这些艰难啊等等，他自己要讲，我们等等下面我们还要交通。那么20节，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，就走到路斯德去了，这是他在路斯德的经历。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匹去，他们就离开了路斯德，现在就到特匹去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地图好不好，特匹在哪里？这里是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先到了以哥念，又从以哥念到了路斯德，在这里就医好了一个瘸腿的病人，然后在这里就被石头打，然后没有打死，他又起来了，起来以后他们就第二天就到了特匹，就这个地方特匹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读在特别的事情，这三个城市是挨在一起的。21节，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。他们在特别又传福音了，使好些人做门徒，就回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。他们这个地图上，他们在特匹是许多人做门徒，这里传了福音。然后完了以后，因为路斯德也有很多人信主啊，他们就回到路斯德去。以哥念他们传福音也有很多人信主啊，虽然有受到逼迫，他们又回到以哥念去。最后又回到 比西底的安提阿去，啊，所以从特比回到路斯德，回到以哥念，又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就是他们传过福音的这几个地方都有人信主，啊，都有人信主。二十二节，到回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魂，坚定门徒的魂。魂是代表我们的每个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就是要他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坚守神的道，好不好？因为每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就住进来了，住在哪里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但是我们的魂、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还会受外面的影响，还会受撒旦的影响，受世界的影响。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三个城里面，除了特比没有记以外，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都受到迫害，对不对？就是外面的影响会影响他们的信仰，会影响他们的信仰。既然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虽然信主了，我们愿意信主，但是有很多世界的东西、逼迫的东西、困难的环境，甚至于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有人要来迫害我们，好不好？你做见证，人家就要反对你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要经过许多的艰难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就回到这几个地方去，不是说传完福音就走了，还要回到这几个地方去，要看望他们。虽然在那里他们都受了逼迫了，好不好？二十二节，坚固门徒的魂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原文没有道字，劝他们恒守信心，就是这个。一切的事情上你要有信心，信什么？信主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一定要维持我们的信心，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什么叫进入神的国？这个是指着千年国度来讲，因为你要进入嘛，好不好？进入艰难。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到了神的国里了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哥罗西书。第一章十三节，读到十四节。
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柄、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
好了，我们在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就已经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。原来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们都在黑暗的权势下，那就是撒旦掌握了我们的一切。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当你一向主耶稣做祷告，你接受他做救主，心记得主耶稣就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我们就不在撒旦的权势下了，就在主耶稣的国里，好不好？ 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主耶稣的国里。国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权柄或者掌权，权柄或者掌权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掌权。举个例来讲，保罗在路斯德不是被石头打死吗？但是主在他身上掌权，他们以为他是死了，把他拖到城外去，城外去做什么？埋葬嘛。哎，哪知道他就起来了，还走回路斯德去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在神的国里哦，神在掌权哦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今天我们在这个流感或者瘟疫流行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谁掌权啊？主耶稣掌权，我们是在他的国里，所以不要害怕很多，好不好？主会管理一切啊，我们不要害怕，但是我们不违反自然规律，好不好？该戴口罩还要戴口罩，不认识的人我们不要和他多接触，因为怕他传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该不违反自然规律，但是我们相信我权柄在主的手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牵到他爱子国里，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已经在有神的主的国里了。但是今天这里保罗说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还要经历许多艰难，所以这个进入神的国是指做什么？是指做千年国度，不是今天，就是主耶稣来的千年国度。好，那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来看一看主怎么讲。我们先读马可福音第九章，47节。哦，或者我们，我们就读47节，好吧？对。
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
好了，这是进入神的国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和地狱来对照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就是千年国度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进入千年国度，所以这说进入神的国是指的千年国度讲的，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，马可福音第十章23节，我们读到25节。
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。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国，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。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
好了，这句话他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那意思是我一个人在地上依靠钱财，你就看来就进不了天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被这个钱财，所以主耶稣说嘛，我们不能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嘛，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那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，好不好？后面一句话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这个骆驼，我们这个针的眼，我们会想到你手里缝衣服那个针，那个骆驼怎么可以用针的眼来比较啊？不是的，这个针的意思就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门，到晚上都是关起来的，白天都是打开的。打开了你要牵骆驼进去可以，直接就进去了。 晚上这个城门关了，骆驼进不去了，但是旁边有一个小门叫做真，人可以进去，好不好？骆驼就进不去了。所以如果你去耶路撒冷，晚上你要进去，你就不能从大门进去，因为大门锁了，晚上都关了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但是那个小门还打开的，那个小门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真，好不好？就是小的意思。所以你要把骆驼牵到耶路撒冷去，要走小门进去，小门进去，骆驼不是走得进去，骆驼要跪在地上，好不好？你进去以后慢慢拉着它一点一点往里面，好不好？跪的怎么进去？所以比骆驼穿过真的眼还难，好不好？骆驼要穿过耶路撒冷的城小门很难啊，很久很久可能再过这个门，但是呢，有钱财的人比这个更难，好不好？意思就是这一个。那么这里是都是说到进神的国，看到没有？进神的国是指着千年国度，天国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基督徒进神的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。那这里请你来读一首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。我们来读第五节，第五节，
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
好了，我们为神的国受苦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是说的艰难，进入神的国有许多艰难，但是保罗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为神的国受苦，好不好？那也是说要进入神的国是要经过苦的，有苦的啊，如果没有苦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进入千年国度里面，与主耶稣一同作王，是要经过许多的苦。有的基督徒甚至于连生命都要失去啊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，我们来读二十章。启示录二十章，我们来读第四节，读到第六第四啊，就把这个四节读了好了。
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他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好不好？这个原文的灵魂是没有灵字的，只是魂，他们的魂。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们现在坐在宝座上，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的道，那个道应该是话，为神的话，就是历代以来的很多的先知为了神的话都被斩了，他们的魂和没有受过死，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那就是说三年半大灾难，那个兽要出来，好不好？就是欧洲有一个第一季度的它要出来，这就是兽，要全世界的人都拜它，好不好？他们不办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 这些人他们的魂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什么一千年。这就是进入神的国要有许多的艰难，好不好？有的人把生命都为主摆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也就是保罗在这里说，要进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。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已经读过了，保罗经过那些次艰难我们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被石头打，被棍打，好不好？各种的难处，那就是我们基督徒会经历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四章，二十三节，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有禁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他们在各城里，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。那么各教会这里是指做以哥念的教会、路斯德的教会、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教会，对吧？他们在哪里？都有很多信主的人。好了，他们就勉励他们要维持信心，好不好？要进神的国，还要经过许多的艰难，又告诉他们。然后就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。长老我们在前两次我们说了，教会中有长老，这是在保罗的时代告诉我们，长老是什么意思？长老就是一批属灵生命长进的人，也可能只是年龄比较大的人，不是年龄大，还不只是年龄大，你必须还有属灵生命的长进，这种人。因为我们曾经读了一段圣经，就说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对不对？我们特别说那个管理不是管理，那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做榜样，站在前面，这是长老。那么今天我们稍微要交通一点，长老和监督是一回事情，圣经里还说到监督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，我们先读十七节，我们从十七节读起，我们读到二十八节，十七节读到二十八节。
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道。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
好，你们看看，在这一段圣经17节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对吧？那就说以弗所这个地方教会的长老，保罗邀请他们来，他们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我们看最后28节怎么讲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看到没有？长老就是监督，好不好？教会里面在保罗的时代，长老也叫做监督。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看看这个监督，请你读提摩太前书3章。1节读到7节，
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。这话是可信的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设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
好了，这就是监督，那就是长老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说了，长老你要有这个职分，这个职分两个字原文没有的，人要想要做监督，原文是这个，没有什么职分，那是羡慕善功，那是侍奉神的好的工作。第二点，监督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就是监督长老在婚姻上是很重要的，因为那是见证。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。第6节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那个照管神的教会，那个不是管理的意思。上次我们说了，管理这个字，也就是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5章，我们读提摩太前书5章17节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我们读过？这个管理的意思是站在前面，好不好？意思做榜样。所以监督是就是长老，他必须是有一个榜样。那么初入教的就是刚刚信主的人，对不对？还不可以做监督，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长大这个就是因此圣灵要去监督是怎么来的，长老是怎么来的。那我们刚刚读的我们很容易误会，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再读使徒行传的14章。 23节，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。从这一节圣经啊，他们二人就是使徒嘛，保罗和巴拿巴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这些地方传福音，有很多人信主的，然后他们就在他们中间选立了长老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很多人就重点在这里了，就是长老啊一定要使徒选立的啊。那么谁是使徒呢？那就弄清楚了，巴拉巴和保罗是使徒，他们是使徒，是圣灵明明对安提阿的教会说的，要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工，圣灵选的，使徒是圣灵选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每个教会跟长老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我们要小心了。所以很多人想做长老，那就去找使徒，哪个是使徒？啊，找到使徒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说你按理我吧，把我按理成长老，我就可以管理这些弟兄姊妹了，他们就会听我的了。这个是错的，因为刚刚我们读的《使徒行传》20章，保罗怎么讲啊？对以弗所的长老讲，圣灵立你们做全军的监督，看到没有啊？监督就是长老，是圣灵立的，不是人立的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不要去找长老，不要去找使徒，好不好？圣灵就会立，好不好？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是我们要听他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是长老。那么按照提摩太前书3章那个监督的要求，好不好？而且按照彼得前书的5章也说到长老，彼得说他是长老吧，他要牧养神的群羊。那么这个人能不能够牧养神的群羊啊？而且这个人能不能做群羊的榜样？不是因为贪财，不是因为这些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他是牧养我们，他讲的东西能够喂养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长大，好不好？这个才是长老监督。不一定要找一个人，像保罗那个时代的情况，他们是在那个地方3个地方传了福音，好不好？有人信主了，然后他们回去就按照圣灵的带领啊，所以使徒行传14章应该是圣灵的带领，他们就看见这个人可以做监督，可以做长老。监督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用眼睛看，中文把它翻成监督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原文不是监督，是眼睛看。做长老的，做监督的，眼睛一定会看我们中间谁有缺乏，谁有需要，好不好？他是用眼睛看。第使徒行传14章23节，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用禁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，好不好？他们就交托他们所信的主了，把这些长老交给他们，他们就负责来牧养神的群羊，好不好？带领他们来做群羊的榜样。那我们再看一看哈，彼得前书这5章，请我们来读1节到4节。
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 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
好了，这里就看见啊，那么做群羊的榜样，好不好？要牧羊生的群羊，好不好？这就是长老，好，并不是要管理，也绝不是侠志，好不好？所托付你们的，这都不对的，好不好？所以长老和监督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四章，二十四节，我们把它读完，好不好？
二人经过比西底，来到庞菲利亚，在别家讲了道，就下亚大利去，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。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，蒙神之恩，要办现在所做之功，就是在这地方。到了那里，聚集了会众，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。
那么这一段圣经，就是保罗，他们就回到这个安提阿，就是二十五节，在别家讲了道，就下到亚大利去，从那里坐船到安提阿去。这个坐船往安提阿去，就是去到他们的，不是比西底的安提阿，是叙利亚的安提阿。所以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，蒙神之恩，要办现在所做之功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就是开始神拣选巴拉巴和保罗为神做工，他们就回到神差他们出来的地方去，他们就回去了。二十七节，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，就述说神借他们所做的一切事。请你注意，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，这个会众又是我们的翻译，翻译不准确，原文不是会众，聚集了聚会或者说教会，好不好？不是会众，所以现在就把这些翻译呢用在很多牧师的那个就叫会众，好不好？有牧师那些制度的都把我的这些人都叫会众，原文不是的，原文是教会，就聚集了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，述说神借他们所做的一切事，就是他们从那里出去，先到了居比路，好不好？然后一站一站的走，又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好不好？以后再到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比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就回来了，好吧，回到原来这个地方来了。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，原文不是信道的门，没有道字，就是信心的门，信仰的门，就是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他们完全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，比方路斯德那个缺腿的人就是个外邦人嘛，好不好？一下他就起来了，跳起来赞美神，他也信主了，好不好？很多嘛。二十八节，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，好不好？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这一次出去要经过哪些地方？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，从那里开始去，然后去居比路岛，又到庞菲利亚的别家，以后离开居比路岛，那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又到以哥念，又到路斯德，又到特比，然后再回到他们出来的地方，好不好？ 这个我们原来跟大家都发过讲义的，第37页上面都写了这一次的路程，好不好？这次路程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就把14章结束了，啊，和弟兄姊妹交通完了就结束了。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交通15章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就是保罗第一次他出去走的地方，然后又回来，他去了以后遇见了什么困难、艰难，然后圣灵又要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，他们传了福音，建立了教会，好不好？立了长老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当年就是这样做的，啊，感谢主，我就今天交通到这里。